总结来讲，巫术它就是一种掌控以及被控，所以我们不能去掌控别人，我们也不要让别人控制我们。阿门。如果你能够学会这两点，你的人生会比较幸福，也简单，也不会有那么多事。一般被巫术就像是一个沼泽地一样，你只要踏进去那就乱七八糟的，什么事都有，它就很混乱。因为巫术是带来混乱的，带来误会的，就像耶洗别的灵，它带来淫乱，带来混乱，带来整个以色列的国家整个大混乱。犹太人呢，你能想象吗？犹太人被耶洗别这个女人一下搞得全部拜巴利、拜亚哈、拜亚士勒、拜一大堆的偶像，还奸淫行邪淫，然后以色列全国都被神愤怒中降下七年，降下大旱，一滴水都没有，全国都乱七八糟的，就被这个女人弄的，叫耶洗别。耶洗别她背后是耶洗别的灵，就是巫术的灵，所以她带领整个犹太人可是很不容易啊。犹太人是神的选民呢，他们有他们的礼仪，有他们的律法，但是他可不是一般的国家，但是被耶洗别的灵一下搅扰成这个样子。所以巫术是混乱，带来混乱，所以你不要去跟巫术有沾染。阿门。所以这个东西呢，它就是带来混乱，带来恐惧，带来淫乱，带来污秽，带来分裂，带来，总之言之带来的都是毁灭性的东西，不好。所以我们不操纵别人，我们也不让别人操纵我们。阿门。那你就需要有智慧了，你知道有些人喜欢掌控你，就离他远一点，你也可以警戒他，他不听了你就远，那你不听了我就离你远一点，所以敬而远之。圣经中也讲到了很多交朋友的，什么人不该交，什么人可以交，我们都要注意，所以要让你的生活简单一些。哈利路亚。那你就行在真理里面就好了。还有我今天上午呢也讲了巫术它会在什么情况要发生，主要是在违反了两个原则下能发生。违反了神爱的原则，就是说一切不行在爱里的都会带来巫术的影响。然后第二个原则，违反了神属天的次序啊，当你违反了神属天的次序的时候也会引进巫术。家庭有家庭的次序，男人是女人的头，丈夫是妻子的头。阿门。啊，违反了这个啊，女人当家的话家庭容易有这个巫术啊。所以你可以在家里很贤惠，可以，我的意思说女人当家的意思说并非说你可以家务事什么你都可以主管，这个没有问题。我说的当家就是你也知道啥叫当家，就是说你该管的事情管没有问题，但是不能够啊骑在丈夫的头上，这个就是等于是引进巫术让家庭。还有就是父母对孩子啊过分的掌控，不给孩子选择权，也会带来巫术的影响，让这个家庭向巫术开了门。所以我们要谨慎，不要让你的家向巫术开门。对你旁边的人说，不要让你的家向巫术开门。阿门。有的人是在无意中无知中家庭，有的人为什么家庭，主要我信耶稣，为什么家里那么乱，你既然说到乱字，你就知道乱是跟巫术挂钩的。这么乱，有的时候甚至这边祷告完那个事儿还没好，这个又来了，这个还没好，那个又来了，很多的事情混乱。因为你要么对妻子不对劲了，要么对孩子不对劲，要么对父母不对劲了。因为悖逆父母，悖逆在上掌权的，也会带来巫术的影响。因为悖逆也是一种破坏权柄的次序。阿门。所以我说的第二个原则就是违反神的次序。神的次序很多，家庭、国家、社会、小区，任何地方你发现都是有次序。次序就是权柄，我们上午讲了，凡在上有权柄是从神来的。阿们。在上有权柄的，圣经说我们当敬重他，尊敬他，不要藐视他，因为权柄是从神来的。哈利路亚。不要去鄙视他，那样就不对，哪怕说他不是信耶稣的，我们也不能鄙视他啊。权柄是从神来的，我们应该尊重他，为他祷告。圣经说你们首要的是为在上掌权的，是不是执政的掌权的，我们要为他们干什么？祷告。其次又为万民代求，所以要为这个在上掌权的为他们祷告啊，不能鄙视他，不能轻看他，不能存着一个对立的态度，否则你就会给国家带来巫术， 因为基督徒是有权柄的，基督徒都不顺服，这个国家肯定就乱了。那因为引进了极大的巫术，所以基督徒需要有顺服的心，有一个恭敬的心。当然是我说的顺服是在真理里面啊。如果说不让教会聚会了，那我们当然不能顺服了啊。所以我们在真理里来顺服啊。所以大到国家，小到家庭，都是有权柄有次序。我们需要维护这个权柄和次序，我们就能够活在一个神的保护里面，就不会受巫术的影响。阿门。所以你的家你要看好，所以你的教会你也要看好。我们都活在次序里面啊，各有各的班次，活在次序里面啊，顺服就蒙福。跟我一起说，顺服就蒙福。
顺服就蒙福。
活在次序里就蒙福。
活在次序里就蒙福。
阿门。所以我总结上午所讲的信息就是这样，就是这两点不要违反了。然后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在马可福音12:30-31，如何胜过巫术。我们第一条胜过巫术就根据这两个原则。第一条胜过巫术就是活在爱里活在神的爱里。具体来讲，活在神的爱里，活在神的爱里。好，那么活在神的爱里，我们来看马可福音12:30-31。
马可福音12:30-31，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
阿们。好会有一些经文没有翻到没关系，我们有家人来朗读了你关键就是来听我讲，看着我耶稣来总结旧约的律法，就总结了两条，整个律法可以用两条来概括。第一条就是最大，尽心尽意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第二条呢，就是要爱人如己，耶稣说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哈利路亚。所以我说了，带来巫术第一条就是违反了神的爱的原则，违反了神的爱的原则。不要看圣经了，看着我，我都讲完了，到时候你还在翻那条圣经，你不是耽误事吗？看着我，圣经放下。有的人不会听到，我问你，就算你找到那个经文又咋样，对不对？你错过了我所讲的，你回去再看。再想要找的话，你上网查，这个视频也有，我现在已经，你也看了我这几天的录像讲到我都录了，可以在网上搜的。搜的话就在那个微信上就可以搜，微信上搜余约瑟讲道，然后那是一个公众号，一点击关注它就自动回复你那个视频观看的地址就行了。余是年年有余的余。好，我们继续回到这个经文。那么第一条针对性的，我们胜过巫术第一条就是你要活在神的爱里。而你发现耶稣总结整个旧约就总结了两条，第一条爱神，第二条爱人。哈利路亚很神奇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爱的原则能够胜过巫术。我们上回也讲了，违反爱的原则就会带来巫术。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做害羞的事。爱是凡事相信，凡事忍耐，凡事包容等等。我们上回讲了，爱是不加害于人。所以如果你违反了这些爱的法则，那你就已经运行巫术了。所以我们要行在爱里面，需要遵行。那么需要遵行。那么爱有两点，一是爱神，第二就是爱人。爱神这条我就不多说了，我们都知道我们需要爱神。那么爱人这条呢我们需要讲一下这个爱人。爱人要做到爱人如己爱人如己。大家说爱人如己。
爱人如己
就是说爱别人像爱自己一样。
爱别人
要爱其实你也得爱自己，你要不爱自己也是在行巫术。有的人虐待自己，这些人一般都是有巫术影响的。有人为什么自杀？为什么自残？有巫术的人影响的，因为巫术也会带来死亡，所以他被巫术的影响，他不爱自己，他恨自己。我们也要爱自己，你不爱自己也不会爱人，所以爱自己爱人。阿门。其实这个爱在希腊文里面有三个单词， 汉语只翻译成爱，这个是很不准确的。神这里要求我们啊，胜过巫术，是用哪一种爱呢？是用阿加培的爱。有一个单词叫做阿加培啊，汉语翻译成爱加贝，就是这是一种属神的爱，就是像神那样的爱。大家说像神那样的爱，
像神那样的爱。
阿们。第二个单词呢叫做菲利普，菲利普这个词是弟兄之间的相爱，就比较类似于友谊啊这种爱。而第三种叫做那个词我忘了，但是我知道那个意思，汉语翻译过来叫做情欲的爱，肉体的爱，情欲的爱，这个是我们需要避免的啊，你不能用肉体的爱去爱，肉体的爱、情欲的爱就是属于啊不在真理里面啊，什么都爱。但是是在情欲里面，在人的里面，在人的感情里面来爱，并非是在圣灵里，也并非在真理里面来爱。所以我们需要在人，在神的爱里面来爱。阿们。所以我们要做的是第一个，大家说爱加倍，爱加倍，爱加倍的爱啊，爱加倍的爱就是像神那样的爱。像神那样的爱，神在这里是说你要有像神那样的爱。像神那样的爱是什么爱呢？就是我刚才说爱是恒久忍耐，那个词用的就是爱加倍啊。那在描写像神那样的爱是什么样，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凡事相信，凡事盼望等等。哥林多前书那描写的是什么呢？就是爱加倍，像神那样的爱。阿门啊。没事，对照对照，看你那场门有没有做到。如果做到哥林多前书里面描写的那个爱加倍那个爱，你就有像神那样的爱。哈利路亚啊，像神那样的爱，我们需要像神那样的爱，而不是在这个情欲里面的爱。所以啊，像神那样的爱来爱人爱自己，那么就是无条件的，而不是带着动机。有的人爱人但是是带着动机的，当你带着动机啊，你爱人就是虚假的。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在罗马书12:9，
罗马书12:9，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
阿们。爱人不可虚假，爱人不可虚假啊！有些人你虽然爱别人了，但是你是虚假的。为什么虚假的？你带着动机。神爱人不带着动机的，是无条件。阿们。神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爱了我们，这叫爱加倍，这是从神来的爱，像神那样的爱。阿们。啊，神爱我们不带着动机的，是无条件。你是罪人，是神的仇敌，神照样爱你。罪人都是神的仇敌，但神爱不爱罪人？爱了，所以像神那样的爱。有的人你说哎呀，我爱你，但是我是想要从你那里得点好处，当我从你那里得不上好处啊，那咱们俩就拜拜了，我也不会再爱你了。我现在选下一个目标，再从那里得到好处。所以这样的人很多，这个社会的人很多都是这样的。你从如果他从你那里得不上好处，你们俩就没啥关系。这是一种巫术的爱，他是虚假，虚假，他想得到利益，得到好处。这不是爱，这是一种啊，你要说严重了，这属于一种操控，一种掌控。所以啊，有的人也为了留住一些人，也是用一些手段啊，但是这也是一种操控啊。我们需要行在爱里面，行在真理里面。阿们。哎，巫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你要不小心无知的话，很容易陷在巫术里，你还不知道啊。有的时候。你被影响，你都不知道为什么被影响。我们需要很谨慎。阿们。我们需要很谨慎。这里面继续讲，恶要厌恶，善要亲近，这也是在讲爱的。因为爱加倍，从神那里来的爱不是光爱的，从神那里来的爱是忌邪的爱，像神那样的爱是忌邪的爱。阿们。旧约耶和华在乎恨恶罪恶，在旧约中讲到，所以从神来的爱，他恶是绝对厌恶的。但是从肉体来的爱就是哎呀，同性恋也要爱嘛？为什么不给同性恋主权？你看很多基督徒，我跟你说，很多基督徒支持同性恋，在美国，他们认为同性恋是可以的，我们应该爱他们。我们可以爱同性恋的人，但是我们要恨他们的同性恋的这个行为。阿门。
阿
所以我们不能支持他们搞同性恋，但在基督教的国家居然支持那些基督徒居然支持同性恋，这就是肉体的爱。问大家，这个爱是从神来的吗？这个爱是阿加贝吗？是不是？这是阿加贝的爱吗？当然不是。神是恨罪之邪的，神恨不能降下硫磺火湖把这个同性恋的烧尽。在旧约你可以看到索多玛高梅拉他们因为犯同性恋被神全部烧死了，但新约呢，在这时因为新约圣灵耶稣来了为人死了完成了救恩，所以新约神给了更大的宽容的机会，但不代表神不恨恶这个罪行。阿们。所以神给他们存留时间，但神存留时间不多啊！我告诉你，恩典的时期马上就要结束了。教会一旦被提，在教会被提以前是有恩典的时期，教会一旦被提，七年大灾开始了，你就知道那是神对列邦列国的审判到了，神的大愤怒倾倒下来了，神的审判倾倒下来了，你就知道神从来没有容忍罪恶。阿们。现在神在忍耐着，因为现在是恩典时期，毕竟耶稣为人死了，神想看到更多的人因信称义悔改归向神。阿们。但这个时间是有期限的啊，这个时间很快到，期限快到了，什么时候结束？耶稣提走教会就结束，然后开始进入全地进入七年大灾，那个时候是残酷的。好，那么我们现在想说什么呢？就是让我们认识这个神的爱，我们需要操练的是神的爱。神的爱是恨罪之邪的，神的爱是有底线的，神的爱是在真理里面，在真理里面。阿们。哎，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爱，如果你不在真理里去爱，也会进入无数里面。阿们。你不在真理里去爱，你就甚至我昨天讲了，你就与他的恶行有份。所以你像这些支持同性恋的基督徒，他们是有罪的，因为他们与罪苟合了。虽然他们没有同性恋，但是他们支持这个罪，他们就与这个罪行有份，很可怕。好，我们来看灵前16:14。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现在比较乱的原因。美国曾兴起了特朗普还是不错的啊，不管怎样也像古列王一样是支持基督教的，但是仍然这么混乱，是因为很多美国的教会，很多美国的基督徒，他们并不支持特朗普，他们反对特朗普的所有政策，包括特朗普反对同性恋，他们跟着支持同性恋，特朗普反对堕胎，他们支持堕胎。所以所谓的基督徒没有把神的权柄用好，开始来悖逆，开始来跟撒旦一伙，你说这能不能给国家带来一个很大的无数的大门？所以他就给国家开了一个很大无数的门，使国家更乱啊，罪不在特朗普，更在这些人身上。所以我们需要来认识，从国家的层面我们也可以来认识来知道巫术是怎么运作的。在国家里教会是最有权柄的教会如果在真理里面不明，支持了不该支持的罪恶不去恨恶反而去亲近，那么就会带来很大的巫术的影响，那是很可怕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在恶要厌恶，善要亲近。哥林多前书16:14。
哥林多前书16:14，把你们所做的都要以爱心来做。阿们。
阿们。好，这里面讲到了，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神说，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思想一下，你做的是不是都是这样？所以这个经文要求很高的，我们做什么事情要凭着爱心做。阿们。我们不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凭着爱心做，包括我们为人祷告也是因为基督的爱在我里面激励我去爱他，怜悯他为他祷告。阿们。并非为了我为你祷告，我想从你那里得到好处，不能有这样的心态。阿们。你侍奉也是，侍奉神也是这样，我们是因着爱的缘故激励我们。你奉献也是这样，有的人奉献给神是为了从神那里得到好处， 如果神不给你好处，你就不奉献了，甚至你都不来聚会了。这些人把巫术都想行在神身上，因为他已经习惯了什么都是得看到好处才行，这个心态是可怕的。我们不能跟神做交易，教会不是牛羊鸽子的地方，阿们，不是贩卖银钱的地方。所以我们是带着一个被基督的爱激励的人，爱爱神的心，爱人的心。我们侍奉，我们侍奉人，侍奉神，奉献啊，干什么都是凭着爱心行，阿们，凭着爱心而行，神就祝福你。其实神是说你做所有的事情都得行，所有的事情都得行。所以我们需要，为什么我们需要经常祷告来认罪呢？因为人是这样，人的心是邪恶的啊。我们如果不经常省察自己，你犯罪犯久了，你就不知道那是个罪了，你会觉得这是正常的。如果你经常省察，圣灵会提醒你的，你就知道我错了啊。也许你今天去服侍了一个人，但圣灵回来则为你说，你今天虽然服侍了个人，可是你的心态是邪恶的，你想要得好处，你想要通过服侍他得到好处，或者是总而言之你不是凭着爱心。这个是人的爱，不是从神来，从神来的爱是无条件的，阿们。好，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约翰一书四章七节，约翰一书四章七节，
约翰一书四章七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阿们，
阿们。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啊，这边讲到了教会里的次序啊，运行了爱的原则下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阿门。我跟你说，那两大原则神很看重的，一个是爱，一个是次序。所以你也要看重，如果违反了这两大原则，就会失去神在这个层面的保护，让魔鬼就是巫术的灵就开始搅扰你。所以我们就需要悔改了。阿门。对待巫术，我们只要悔改，做相反的事情就行了。既然巫术是因为违反这两个原则，那么我顺服这两个原则，巫术就无法攻击我。阿门。你不要认为我把巫术的灵赶走了就没问题了，你最重要的是想要解决问题，是把你的生活模式改变了。阿门。你今天赶走了，可是你还是持续的，还是做同样的事情，还是喜欢操纵人，还是喜欢这样做，那你还会招致无数的灵的攻击。所以我们更重要的是，为什么我们要听到呢？赶鬼不能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神的话能够绝对的解决问题。阿门。我们需要活在神话语的亮光中，我们就不在黑暗里行了。好，这是爱的原则，这是爱的原则。总结来讲呢，就是我们需要行在爱心里面，无论做什么事都要为主做，凭着爱心，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去做。阿们。不是为了好处，比如包括我们侍奉的工人，我们去哪里传道讲道服侍人也是这样啊。我传道十一年了，全时间神也不断的调整我，更新我光照我，经常我都会省察自己侍奉的动机。如果你不经常省察的话，有的人就会陷在为名为利为钱，这样的工人很多，为名为利为钱，侍奉神是为了这个，侍奉人是为了这个，这就是成了巫术。成了巫术，它自然会影响教会，因为这个东西传染的。所以讲台的服饰很神圣，如果你是一个行巫术的人，你会传染，所以我们要很谨慎。阿们。所以我们侍奉不是光讲台了，你侍奉很多呀，教会接待教会奉献，教会的代祷，教会的敬拜，教会的组织各方面，这都是一种侍奉。侍奉的人都需要常常省察，主啊，我侍奉的动机是什么？我经常求神，主啊，保守我，让我一直像起初那样，单纯的来爱你，来侍奉你。这样的祷告我做了无数次，因为我们需要经常这样祷告。你不能说我现在好，我将来也会像这样好。往往很多人开头开得好，结尾都成了撒旦的仆人。这样的工人很多， 结局都很凄惨。特别神提升他的时候，他就是他倒，是他完，是他毁灭的时候。因为他不经常省察自己的动机，人的心是慢慢变的。阿门。哎，你需要常常提醒自己啊，我们不能，没有人敢保证自己啊结局能够像起初那样单纯爱主，因为人的心会变，所以我们需要时常提醒自己来祷告。不在乎你开头开得好，在乎你结局结得好。阿门。走天路侍奉神都是同样的道理，开头开得好不算什么，结局有一个美好的结局，这才是成功的。哈利路亚。有一个美好的结局，这才是成功的。你要到老的时候还能够像起初那样单纯爱主啊，那是最，那就最宝贵的啊。所以我特别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是2003年、2004年、2005年，那时候我也在那时候已经在服侍，那不是全时间，那是上学嘛。那时候我服侍一个教堂的主日学的圣经课程啊，每个礼拜天我起得特别早，我第一个就会去那里租一个车子啊，租一个自行车啊，骑40多分钟去到城里那一头，然后我第一个去啊，我还给孩子们，我自己掏钱给他们买东西，哄他们，带他们信主，带他们因为好多孩子进来根本不是信耶稣的，带他们，我要保证每一个人都重生啊，我用心去扶持他，没有图一点利益。所以那个时候我一就有这样的心态在早期侍奉，所以我一直求主啊保守我，让我始终有这样的心态啊，就是基督的爱激励我去侍奉，没有别的心态。阿门。这样的心态就是一个最大的宝藏，所以你需要守住它。这个守住它是不容易的，你不要认为你能守住，很难守住的。所以你需要经常祷告，并且回想你起初起初你是怎么样爱主的。所以神说找回起初的爱，大家说找回起初的爱，
找回起初的爱
所以我们需要带着一个侍奉以及被侍奉以及奉献侍奉神等等各方面，反而言之你要带着一个行在爱里面，否则你就容易被无数影响。好，我们讲第二个，第二点，胜过无数。第二点需要行在神的次序里面，谦卑顺服。行在神的次序里，谦卑顺服。第二点，行在神的次序里，谦卑顺服。行在神的次序里，谦卑顺服。行在神的次序里，谦卑顺服。我们来看腓立比书2章3到9节。
腓立比书2章3到9节，凡事不可接打，不可贪图虚和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阿门。
阿门。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凡事不可结党，这里也是跟这个经文有关系。我们要行在次序里面，我们是顺服权柄，不是结党。结党，结党就是一种巫术。然后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这讲到的服侍的动机，只要存心谦卑。大家说存心谦卑。
存心谦卑。
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阿们，
阿们。
如果你谦卑也是一种次序，你存心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你能保护自己不受巫术的影响。阿们，
阿
们。你就觉得我比谁求谁都强，那你就已经被巫术已经影响得很深了，眼睛都瞎掉了， 所以我们需要看别人比自己强，需要存心谦卑。阿们。
阿们。
然后下面又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是在讲爱的。爱是彼此相爱的，你不能光自己过得好，别人你都不管了，因为神创造你、护照你是让你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多人的祝福。阿们。
阿
们。啊，你不能自己过得很好，教会里有很贫穷的信徒，你也不去帮助一下；教会里甚至传道人很贫穷，你也不去帮，你也不去祝福他，你自己过得很奢侈，你别想在神那里得到好，花掉，将来神是会审判你。所以我们要顾别人的事，神会更加祝福你，因为神发现你喜欢祝福人，神就给你更多的祝福人的能力。阿们。这是真理，如果你经常祝福人，神会给你更大的能力去祝福人。我认识一个，我知道有一个姐妹，包括一个弟兄都有类似的见证啊，就不说名字了，他们都是侍奉神的仆人，但他们的心都是喜欢接待，喜欢这个，就是他们心比较大，有啥了都喜欢跟人分享啊。后来神就感动有弟兄姐妹为他们奉献，给他们买了一套别墅啊。那个姐妹的别墅现在啊，如果卖出去最少能卖2000到3000万之间，但是神感动他买的时候呢，是一个官员被双轨了，他急着拍卖啊，200多万就拍下来了，但现在卖到3000万左右。但这个姐妹得到这个房子，她一分钱也没有出，是神感动那个姐妹给她买的。但是她得到这个房子以后呢，她接待全国各地的传道人，在她那里退休，所以她有这样的心智，神就祝福她。那接待也不是个小活，接待全国各地的传道人，在她那里退休，退休的意思就是灵修，服侍累了去她那里休养。她那里啊，你想3000万的别墅，条件是非常好的。啊，一个洋楼，啊，住在那里有吃有喝，亲近神，啊，所以祝福神的仆人，因为他有这样的心智，所以神就给他这样的房子。感谢主，哈利路亚，荣耀归给神。神为什么给他？因为他有这样的心，他愿意祝福人。啊，有的人说这么好的事咋不轮到我呢？因为你没有这样的这么大的心，给你了，你可能把你家的人都接来了，谁都不许进我家，把我们家地板踩脏了。所以你别想有这样的好事啊，因为他有这样的心，他也这样做了啊，他就是接待，我就接待全国的啊神的仆人。很多神的仆人去牧民去他那里退休，所以这也是一种服侍，接待就是一种服侍，接待就接待到天使了。哈利路亚，接待是一个很好的服侍，而且神会很大的祝福这种接待。我们那边的教会得复兴，河南那边的教会得复兴，起初就重视的是什么？就接待，接待神的仆人，接待，所以经常接待，接待，教会就复兴了。哈利路亚，不知不觉就复兴了，因为接待，就让这个资源开始共享，深入，赐下祝福，因为是看你的心是个大心，是一个愿意得到祝福分享的，我们那边复兴。就跟这个很有关系，接待带来的复兴，以及还有一些很热心的信徒啊，拼命的到处只要有办特会，到处拉人来参加聚会，拉着拉着就把人都拉复兴了，啊，很火热的，就喜欢拉人，这也是一种服侍，拉人嘛，不来聚会跑你们家里，坐着不走，必须得去聚会，就是这样，这两条做好，教会都复兴。我们那边你别小看这两条，厉害的很，只要一特会。那接待这教会里就没有软弱的人啊，拉着拉着都复兴了。所以这两条就是我发现，所以是真实的，有果效。好，我们继续讲到，然后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下面解释怎么样以基督的心为心呢？他本有神的形象，就讲到耶稣本有神的形象，就是说神，耶稣就是神，当 但他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啥意思？就是他是个神，但是他愿意啊，从一奴仆的样式来到凡间，降世为人，愿意做这奴仆的事儿。但是他是个神呢，哈利路亚！看见没有？就好像是现在我让你跑到猪圈里，变成一头猪，你愿不愿意？跟猪天天吃一起，拱一起，你都不愿意，因为你没那么谦卑。耶稣来到人间，那比人变成猪跑到猪圈里还困难得多。神是那么圣洁，耶稣从来没有见过罪的，阿们。地球那么黑暗，充满了罪，耶稣下来，我跟你说比猪圈还要脏一千万倍，但耶稣下来了，还生在马槽中，还知道他下来还不是过好日子，最后还得被钉死，一生贫穷还要被钉死。所以你不知道耶稣承受了多大的代价，他下来就是一个最大的代价。你没有进过天堂，进过天堂的人估计打死都不想出来，相不相信？有的人看过一点天堂，他就主啊主啊，赶紧接走我，我不要活了。主说你的使命还没完成，你不能现在回家。所以啊，因为看过天堂一点，他就觉得这个地球太污秽了啊！你们家那上亿的豪宅跟天堂的一块砖你都买不起，还是大街上的砖，大街上的砖都是金金做的啊！地球上都没有这种金金，是像玻璃一样的金金啊！我想说的什么？耶稣他本是神，但是他因着他的谦卑，他愿意，他不与神同等为强夺，他愿意下来。他愿意下来成为一个人的样式，是他主动的。阿们。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不想下来，难道天父会强迫他？天父不会强迫的，但耶稣主动的愿意下来，我愿意下来拯救人，也道成了肉身。所以圣经就记载了这一点，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阿们。你要思想这一点，你不要光想到耶稣钉十字架，你要知道他肯下来，凭啥？他耶稣又不欠你的，这个人造出来了，这样犯罪就把他们全杀掉就行了，重新再造，容不容易？很简单，但是神不这样，因为神是爱，他没有这样做。他耶稣他造了人，他发现人犯了罪，他宁可自己牺牲来弥补人的过错。这就好比你在街上捡了一个流浪儿童，或者一个流浪汉啊，脏得不得了。结果你把他收留到家了，把你们家东西抢完了、偷完了，把你们家孩子又杀掉了。你说你的反应是什么？肯定把他送监狱，是把他枪毙了算了。这是正常人的反应，是不是？但耶稣不是这样，他反倒为他去死。这比你捡个流浪汉把你的孩子杀掉还要可怕。神创造了人呢、啊，结果人犯罪远离神得罪神，但耶稣为了拯救人啊，亲自替人舍命来赎人类的罪行，来解决人犯的罪的过错，应该自己解决，自己解决的结局就是自己下地狱。但神没有这样说，神耶稣为了救人自己下来，来解决人所带来的麻烦事，就是罪的问题。阿们。所以要看到这一点，耶稣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你看，他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降生在马槽，并且在地上，你看到耶稣极其柔和谦卑，有没有？他从来没有说，在那没有服侍以前30年，他都很隐藏，他没有彰显自己，很谦卑的做一个木匠。你想想，让一个神做一个木匠，你有没有想过？有的时候我为什么说读经不要着急，慢慢想，没事了想想圣经上每一句话都值得你想想。你想想的时候，你能想到很多平常不注意的，你会思想，你就知道主父的代价可比你想象的大多了。30年做一个木匠，啊，隐藏在旷野，隐藏在这个啊一个平民老百姓家里面，光这30年的生活就不容易，存心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大家说存心顺服，
存心顺服，
就自己卑微，
自己卑微，
存心顺服，
存心顺服，
以至于死，
以至于死。
阿们。
阿们。
所以耶稣的一生就是顺服的一生，顺服天父的旨意，顺服天父的旨意。然后耶稣在地上也是一个人呐、啊，他是神，也取了人的样子。他有没有七情六欲？有，他也会有罪的试探，但是他顺服神以至于死，他没有犯罪。哈利路亚！这在克西马尼园，他仍然拣选了父的旨意，不照我的旨意，宁可祷告的汗滴如血了，仍然是父的旨意，不要照我的意思，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是顺服到死的。大家说耶稣是顺服至死，
耶稣是顺服至死。
阿门。所以巫术对耶稣一点影响都没有。阿门。因为耶稣里面没有任何巫术。我讲的巫术是在那两个原则下运作，而耶稣并没有违反那两个原则。耶稣有爱，耶稣也顺服，对于这样的人巫术无法影响他。阿门。对于这样的人巫术无法影响他，所以只要你活在爱里，活在顺服里面，巫术无法影响你。看到耶稣在地上没有什么巫术能影响，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阿门。所以我说了，谦卑也是一种神的赐许。耶稣他存心谦卑，甚至顺服于到死，神就提升他，因为权柄是从神来的，神就提升他，让他成为至高的权柄。耶稣的名超乎万有，超乎一切。哈利路亚，神把他提到至高。而撒旦呢，是因为自己造的聪明智慧，又是敬拜这个带敬拜的天使长，所以他就骄傲，觉得自己美丽，自己智慧聪明，所以他就想篡权。他说我要升到北方的极处，我要成为明亮之星，早晨之子，我要与至高的神同等。他想要自己篡位，有没有？他想要自己篡位，所以神就把他踢下去了，所以他叛变到现在。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啊，如果你背逆啊，如果你不顺服，你就跟撒旦一伙。因为撒旦就是这样堕落的。撒旦是怎么堕落的？他违反了神的次序。其实他如果好好的来侍奉神，神会提升他的。阿门。因为这是神的法则。可是撒旦呢，他不想等神提升他，而是自己要篡位，我自己要上去。而耶稣跟他完全相反，耶稣本来就是神，反倒不与神，不与父神来争这个，他自己存心谦卑，成为一个人的样子，除了奴仆的样子，还顺服神以至于死，是不是跟撒旦完全相反？所以神就提升他到至高。哈利路亚。所以你想想，你是神的儿女，所以不要做撒旦做的事，你跟撒旦没有关系。撒旦就是啊，违反神的旨意，我们不要违反神的旨意，我们宁可让步，存心谦卑，受到了神抬举，超过你的想象。哈利路亚。我记得有一个见证很有意思，讲到也是我那个乌干达牧师啊给我说的一个见证。他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啊，想要当敬拜队的领袖啊，因为她是敬拜队的二把手啊。她说她就禁食祷告三天，向神祷告，她说主啊，我要当敬拜队的一把手。当然那教会很大啊，敬拜队的敬拜队的有好多人。他说我要当一把手，我不要当二把手，一把手唱歌没我唱的好。确实一把手唱歌不如他，恩高也不如他，他比一把手唱歌也好，恩高也强。他说主啊，我要当一把手，就能祝福更多的人。禁食祷告了三天，第三天的时候神向他说话，神说我的女儿，你的祷告我求听了，但是你所求的那个位置上已经有人了。后来神说什么呢？下一句话更有意思。神说你想要当一把手那个位置可以，你就为那个一把手祷告，求我祝福他，提升他到更高的位置，等他升职了，自然这个位置空出来就是你的。这是神说的话，这像是神说的话。神说你祝福他，让他升职了，升迁了，这个位置不就是你的。现在是有人的，所以是不能给你的。 他就震惊了。那啥时候？他说一把手升迁到什么时候？升迁到哪里？对，但是神还是可以提升的。意思就是神说，你想要那个位置，必须你得先祝福他。意思就是说，我们是彼此扶持的。大家说我是彼此扶持的，
啊，
就是说你是彼此抬举对方，你是把他抬到更高位，你也上去了。我们不是彼此往下拽的，我把你拽下来了，我上去了。教会不是这样，社会是这样，我把你拽下来了，我踩着你的头上去。但教会不是这样，如果你把他拽下来了，你绝对踩不到他头上。为什么呢？因为在神的原则里，如果你关上了别人的门，神会关上你的门。阿门。你关上别人的门，神就关你的门。神的原则就是这样，种什么收什么。如果你给别人带来了伤害，神也会让你经历伤害。所以啊，你绝对不可能踩到他的头的，即便你那会儿踩上了，神会让你加倍的受损失。因为神的国的运作跟世上的国不一样，所以神的国是，如果你祝福他，抬举他到更高位了，神同时你们俩是一块上升的。阿门。是一种连带关系。如果他下来了，你也别想上去，因为你们俩都是会受损失。所以教会绝对不跟社会一样，教会是这样的，是啊，我说这个就是告诉你，这个见证很好。为什么跟你说呢？因为这个见证啊，让我们启示我们，让我们知道啊，天国的次序是彼此往上抬的，是抬着上的。大家说抬着上的，不是拽着，不是拽着上的啊！你要搞清楚，如果你想拽着，那都下去。所以这是啊，天国的次序是这样，所以我们也要学习。其实这是合圣经的，就像以利沙啊，不断的扶持以利亚，神就让以利亚一接走就是以利沙了，是不是？神就抬举以利沙了，以利沙一直都跟着以利亚屁股后面啊，当丫鬟一样扶持他，这就是算抬举他，抬着他。而这个约书亚，我上回说了也是这样。像保镖一样，天天跟着这个摩西，他也是不断的，所有人离开摩西，就有约书亚跟着他，保护他，是不是？他在扶着他。后来神就让约书亚，摩西接走了，就是约书亚，就这么简单。摩西升职了，约书亚就上去。所以啊，神国的次序是这样，没有听说哪一个在天国里面的次序是通过把上面的人搞倒，下面的人上来。曾经有亚沙龙想要把他的父亲大卫搞倒。结果你后来发现，虽然大卫怎么都不想杀掉这个亚沙龙，但是神不放过亚沙龙，那个树就把亚沙龙的头发给他，非要把他缠住，后来被人给他捅死了。大卫一点都不想杀他，但是神要杀他，因为他违反了次序，他想要自己篡位，有没有？他想要把他爹拽下来，他要踩着他爹的头，结果神击杀了他。虽然大卫为此还痛哭了好久，大卫是绝对不想杀掉他的，但是神已经命令他要死了啊！当他开始悖逆的时候，因为我说了，悖逆是啊一个很大的罪行，它是一个破坏天国的权柄的，所以我们需要谨慎。在这个我们在还是腓立比书十一章二章下面的经文，十一到十二节。
腓立比书二章十一到十二节，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阿门。
阿门。所以这里面还是在阐述这个原则，你们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你如今我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啊！有没有牧师我都是顺服的，有的人在教会里顺服，牧师不在了马上就本相毕露，就像老师在了装的可听话，老师不在了马上就这样。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我们要不是在，所以你的动机要纯正，我们是在神面前，我们不是在人面前伪装。阿们。我们要做真实的自己啊！所以有的人在教会里很属灵，回到家里面就是豺狼虎豹，到教会里面就是小羊羔，回到家里就是豺狼虎豹，就需要悔改的。阿们。这是伪装，就当 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啊，带着恐惧战惊的心。啊，因为你知道违反次序啊会带来一种巫术的影响。我们要对这一点啊，保罗提醒我们对这一点我们要很谨慎。阿们，不要小看啊。为什么呢？在这个撒母耳记上15:23，撒母耳记上15:23，刚才腓立比的经文特别讲到了顺服的法则。这里面看悖逆，撒母耳上15:23。
撒母耳记15:23，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完本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阿们。
这里面讲到了啊，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完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所以为什么悖逆可怕呢？因为圣经说神说悖逆就是行邪术，行邪术就是巫术。所以我跟你说为什么，什么叫巫术？巫术就是违反神的秩序，悖逆就是违反神的秩序。阿们。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悖逆，我们悖逆了我们祷告主啊赦免我，我愿意顺服。圣经中曾经出现一个经文叫做啊，运行在那悖逆之子心中的邪灵，运行在悖逆之子心中的邪灵，讲到邪灵喜欢运行在哪一类人心中？圣经说叫悖逆之子。有的人好像不知道这个经文，我们来看一下，我来查一下这个经文。今天从早晨到晚上我讲的道都是活水，如果你看我的讲章就一点点啊，两分钟都念完了，但是我已经讲了几个钟头了。所以我相信神是要向一些人说话。好的，听我们来查这个经文啊，悖逆之子这一点很重要。你要知道邪灵喜欢什么样的人，你就不做什么样的人。我们来查在哪里，找到了，以弗所书2:2。以弗所书2:2。
以弗所书2:2，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中自己心中运行的邪灵。
好，很可怕的新闻。你看，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是空中属灵气的恶魔了。这还不是一般的邪灵，这属于高级别的邪灵，很高级别的邪灵。而这很高级别的邪灵喜欢运行在哪里？运行在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大家说悖逆之子，
悖逆之子
是邪灵喜欢运行的地方，
是邪灵喜欢运行的地方。
阿们。因为邪灵它是没有身体的，它是个灵体，一个灵体因为没有身体，他特别想要占有一个身体，那么他选中的就是人的身体。如果选不中人的身体，就去猪的身体，但是他首要选的还是人的身体。因为当他附在人的身体里面，他可以借着人的五感，手啊臂啊眼睛啊，他可以来彰显自己。所以看到鬼附的人啊，有时候会彰显出各样的样子来啊，那是邪灵在他里面，不是他真实的。我们有时候给人赶鬼，有的人像老虎一样张牙舞爪的，你要靠近他就挖你，还是发出老虎叫声。一个小姐妹很瘦弱的，但是发作起来谁都搞不住她，所以我就知道是邪灵。哦，当然你可以命令他，我奉耶稣命令他闭嘴，他就闭嘴，闭上眼睛听话的很。对，耶稣的名有权柄，因为他那个眼睛不像人的眼睛，那个眼睛看着膈应。膈应的意思，因为那个眼睛如果你看你会害怕，那个眼神非常的非常的带着恐惧性。所以我说你闭上眼睛，奉耶稣的名闭上眼睛，他就闭上眼睛，再为他祷告，后来就得释放了啊，为他赶鬼他就得释放了啊。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是邪灵喜欢啊运行在人的身体里，特别喜欢运行在悖逆之子的身体里。所以啊，小心，千万不要做悖逆之子。因为撒旦他是悖逆堕落的，所以他仍然喜欢悖逆啊，因为撒旦是悖逆堕落的，是不是这样？撒旦并不是因为金钱，并不是因为财宝，啥也不因为，他只是悖逆啊，也不是因为别的罪，就是一个悖逆，他悖逆。所以 悖逆，你不要小看，是个大罪啊，所以我们要小心，而且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很可怕的。我说了，在《佛所书》曾经写过，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的幽暗世界，这是三个等级的魔鬼，在他们之上，他们的上司是谁？叫做空中属灵气的恶魔，而这里面是空中属灵气恶魔的首领，可不可怕？所以不要小看邪灵，它是有等级，你身边遇到过很高等级的魔鬼啊？当然我们不需要怕的，但是我们可以清楚知道，这个很高等级的魔鬼呢，有的时候需要进食祷告你才能胜过啊。但是这一类的魔鬼喜欢悖逆之子啊，只要你不悖逆，他一般不会选择你。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有的人服侍容易被攻击，也是因为自己悖逆。自己如果你在悖逆中活着，魔鬼不怕你啊，也许小鬼怕你，遇到真正厉害的魔鬼他会攻击你啊，因为你里面有黑暗，有悖逆啊，所以你需要赶出你里面的黑暗，你需要悔改，主啊赦免我，我愿意做顺服的，我是顺服之子，我愿意效法耶稣，我要顺服，阿门。所以啊，教会是这样，如果你运行在悖逆里面啊，魔鬼不会怕你，魔鬼会喜欢你。所以因为我们读了这个经文，叫做悖逆的罪是与行邪术的罪相等，神定义说悖逆就是行巫术，所以教会里的巫术，你就知道什么叫教会里的巫术，悖逆也是教会里的巫术。然后说到完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大家说完梗的罪，
完梗的罪
等于拜偶像，
等于拜偶像，
相同你就可以直接打等号了，是不是？你就可以解悖逆等于行巫术，完梗等于拜偶像，拜偶像行巫术是神最痛恨的罪，是十诫第一条，是不是？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违反十诫第一条，千万不要悖逆。有人说我没拜偶像啊，神说你玩梗，就是拜偶像。什么叫玩梗？我跟你说，玩梗就是啊，我就认为我的意思是对的，我的主张是对的，谁的都是错的，我也不听劝，谁说都没用，我认定的事情绝对就是对的啊，谁说都没用。所以这样的人就是顽固不化，他就是觉得自己绝对不可能出错，他拜的偶像就是自己啊，玩梗。谁都没有我啊，怎么样怎么样，他就认为自己就是神啊，顽梗顽固不化啊，八头驴拉不走，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人不能这样，你要这样的话会被神击打的，我们需要柔和，需要对圣灵敏感，随时接受圣灵的调整。阿们
阿们。
因为人常常会出错的，所以你要顽梗的话就是拜自己，拜偶像，拜自己。所以这两条让我们知道了这个好，这是两个原则啊，如何胜过巫术，这两个原则啊。第三个原则是我要特别讲的，如何胜过巫术。第三点我想讲的是如何胜过控告的祷告，因为控告的祷告是教会巫术中运行最多的啊，教会运行巫术最多的是控告祷告。那么如何胜过控告祷告呢？这是我特别加的一点啊，我给大家三处经文，就帮助你能够足能胜过控告祷告。这三处经文也是我经常使用的，很有果效。我说了，最有能力的祷告是用神的话来祷告。阿门。神的话啊，一亮就像利剑刺透了这个巫术的人，他会负伤而逃，所以他不容易，他以后不来找你。罗马书8:33-34，记住这三处经文。第一处，罗马书8:33-34。
罗马书8:33-34，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阿门。
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所以我告诉你，你可以把这个经文的把你的名字套在里面，如果你感觉有谁对你控告祷告的，什么叫控告祷告？我像我说的啊，比如说你在家里躺着 或者在哪里有人想起你了，为你祷告说，主啊，这个姐妹太没爱心了，她今天得罪我，我这个姐妹你看最近那么软弱，也来祷告，主啊，你管教管教她，主啊，你看看她，她太不像话了，这些都是空告的道，说人的坏话，在神面前说，而这样说就会影响你就会带来巫术，所以你就会有一些感受，有些就看我已经说了巫术的表现，你可能会有一些不正常的反应，你就知道有人控告你，那怎么办呢？破除，破除，破除，破除，就用神的话来破除。你可以这样说：奉耶稣名宣告，跟我一起说：我奉耶稣名宣告，
我奉耶稣名宣告，
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某某某？
谁能？
把你的名字，你叫啥名字套进去？比如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你叫啥名字套进去？然后大家一起说，跟我还继续，有神称他们为，有神称，套自己的名字，有神称为义了，谁能定的罪呢？有耶稣基督为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谁祈求？自己的名字都不敢说，你是怕魔鬼听见了？我跟你说，你祷告一定要大力，你是现在是征战，自己名字都不敢吭声。我说了，就算你宣告祷告，也是跟魔鬼征战，要大力，不要小声，大力说，带着力量，阿们，咬牙切齿，大家说咬牙切齿，会不会？你跟魔鬼这么温柔，你宣告了也没用，要有力，你要知道他控告你，给你已经带来很大伤害，你对他要非常的愤怒，然后就要对撒旦愤怒，对魔鬼愤怒，不要对他温柔，有的人让你说名字，有的人吓得不敢说，说你自己的名字嘛，然后套进去，这个经文就很有效，我经常使用套进去。这个经文告诉我们，如果你被人控告了，你就来宣告这个经文。神称你是义，为义的。当你重生的时候，而且神说了，谁也定不了你罪，因为耶稣为你死了，如今在神的死里复活，在神的右边为你祷告，为你祈求，所以谁也不能控告你。阿门。因为耶稣是你的辩护律师，所以你要宣告，有谁也控告不了我。然后把这个经文宣告出来，把你的名字一套。阿门。所以这个经文很有效果。然后再给大家一个经文，以赛亚书五十四章，以赛亚书五十四章十七节，
以赛亚书五十四章十七节，凡为公鸡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舌攻击你的，你必因他为有罪。这是耶和华仆人的产业，是他们从我所得的义，这是耶和华说的。
阿们。你看这里说，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啥器械呢？上面有解释，在审判时兴起用舌头攻击你的，器械就是舌头，特别讲的舌头，意思有人用舌头，因为舌头像刀啊，像剑，有人用舌头攻击你，说你坏话，神说这些东西必不利用，意思就是作废，他说的没用，如果你宣告这个经文，他说啥都没用。阿们。任他说一千到一万，你一宣告这个经文，他说的都作废。哈利路亚。因为神的话就这么厉害，他说的都是人说的话，我一句神的话废掉，他说的都是废话。就像法官说的，你们说了那么多，我现在宣告你们说的都是废话，无效，没用，说的再好也没用。所以谁攻击你不怕，我只要宣告这个经文必不被利用。阿们。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舌攻击我的，神必定他为有罪，这是耶和华仆人的产业，是他们从我所得的义，这是耶和华说的。阿们。所以我们不需要惧怕控告，但是你需要来反应，有的人你不反应就受影响了，反应很简单，这两句经文一宣告。再给大家最后一个经文就足够了，这都是神启示我的，我这些年都在操练，因为我经常学会讲道，肯定有人看我不舒服， 我讲的道太锋利了，很多人不喜欢我，肯定会控告我。控告我，我就用这个经文就行了。他也别想啊、别想伤害到我啊。所以我也确实，我服侍主啊、传香全时间巡回讲道11年了啊、我没有一次被撒旦攻击过，没有任何的攻击。我也经常做啊、很多属灵征战的服侍，但没有被攻击过啊、因为我活在神的啊、真理的保护下，活在神的保护下。感谢主，阿门。好啊、所以我分享神给我的，我也分享给你啊、这些经文也是神给我的，是我这些年这样操练，我发现非常有效，谁也控告不了我。阿门。你也用，谁也控告不了你。民数记23章23节，民数记23章23节，
民数记23章23节，断没有法术可以害雅各，也没有占卜可以害以色列。现在必有人论及雅各，就嘴论及以色列，说神为他行了何等大事。阿门。
阿门。这边说断没有法术可以害雅各，雅各啊，就是犹太人，也没有占卜可以害以色列，以色列也是犹太人。在雅各和以色列在这里都可以用在我们身上啊，也可以预表我们教会。所以啊，这个经文也是给你的应许。阿门。
阿门。
也就是说断没有法术可以害你，也没有什么占卜可以害你。什么叫法术呢？法术就是巫术邪术。法术，神说不仅法术巫术不能害你，还有占卜也不能害你。占卜就是更啊另一种的邪术，另一种的邪术，甚至是一种邪术的发预言攻击你。但是啊，就像算命发预言攻击你，但是没有用，宣告这个话语他攻击不了我。阿门。啊，也可以包括对方对你的这种控告祷告都可以行，因为它都是话语上的罪，话语上的攻击，言语上的攻击都可以用这些经文。所以这个经文呢，是你看下面说，现在必有人论及雅各，就是论及以色列，说神为他行了何等的大事。哈利路亚。这个经文是我们的保护盾，这个经文是我们的保护盾。神的话呢，神的话语，是我们的保护盾，
是我们的保护盾，
保护我们的盾牌，
保护我们的盾牌。
好，现在我们来试着把这三节经文，我就不套名字了，三节经文我们现在一起操练，把手举起来，我们来把这三节经文都给它套到这个胜过控告祷告啊这个祷告词里面啊。我一起宣告，我奉主耶稣名宣告，我首先饶恕控告我的人，
我首先饶恕控告我的人，
我奉耶稣的名宣告，
我奉耶稣的名宣告，
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我呢？
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我呢？
有神称我为义了，
有神称我为义了，
谁能定我的罪呢？
谁能定我的罪呢？
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
而且从死里复活，
现今在神的右边，
也替我祈求，
所以我奉耶稣的名宣告，凡为攻击我造成的利器，必不利用，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舌攻击我的，通通作废，我奉耶稣的名宣告，断没有什么法术，巫术，邪术，占卜，可以害我，断没有什么控告祷告，
可以害我，
一切对我的批评论断的话语，一切对我的控告的话语，
一切对我控告的话语，
我奉耶稣的名撤销，
我奉耶稣的名撤销，
废除，
废除，
作废，
作废，
无效，
无效，
我奉耶稣的名，
我奉耶稣的名，
释放自己，
释放自己，
脱离这些控告祷告，
脱离这些控告祷告，
负面话语，
负面话语，
带给我的 影响力，
带给我的影响力。
阿门。
阿门。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这样就行，把三个经文都给用在一起，重复的宣告，直到你心里觉得踏实平安了，就说明搞定了，就没事了。这三句话就足够了啊！真实的属灵之战就是这样，用神的话是你的利器，你这样宣告就已经刺伤魔鬼了，知道吗？啊，有的人祷告一大堆啊，我怎么搞的，我侍奉你的仆人怎么这样子啊，你要这样的话魔鬼就高兴了，本身你被攻击了，你又埋怨神，更失去保护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啥事不要赖神身上，一定是跟鬼有关系，或者你自己出问题了，不要赖神。阿们。神是好的。好的，给大家做个见证。印度有个使徒也是我喜欢的一个，叫做祈祷的海德，他应该已经过世了。他有一本书叫《祈祷的海德》，在网上可以搜到，《祈祷的海德》这本书，我在上面找了一个见证，是这个弟兄的见证，这个海德的见证。这个人非常善于祷告，神使用他这些祷告给印度带来了一定的复兴。有一次在早期他为人祷告的时候，神训练他。有一次他为一个弟兄祷告的时候，他就说：“主啊，你知道这个弟兄他非常软弱，非常冷淡。”当他还想要继续这样祷告的时候，圣灵就说，因为他能够很清楚圣灵的这种带领，圣灵就说闭嘴。然后圣灵就开始引导他为这个弟兄身上的优点和呼召开始来祷告，感谢主。后来他就开始改变方向，开始说我感谢你为这个弟兄身上的优点以及神你怎么样来呼召他，来感谢感谢感谢。后来他这样祷告以后几次以后，神开始兴起这个弟兄。这个弟兄确实非常差劲，谁都不会相信这个弟兄会被神使用，但是他这样祷告以后，神兴起这个弟兄成为印度一个大能的仆人，给印度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复兴，没有想象不到的。但借着海德的祷告，海德这个人祷告，神使用他祷告复兴了很多人在印度。所以但是他起初他也不是太会祷告，神就教导他，他刚开始也是进入到，因为人就是这样，容易进入到巫术里面，因为邪灵的影响也是到处都有我们不注意，没有真理，它就会影响你甚至有的代祷者经常祷告，你不知道为什么祷告不行，他祷告没有影响，他经常都是控告式的祷告，所以他的祷告是没有功效的。我们需要学习正确的祷告。阿们。正确的祷告是说好话，我说了，正确的代祷是向神说好话。阿们。不是说坏话，说坏话就是控告，说好话才是代祷。那么怎么样说好话呢？我们需要靠着圣灵的引导。大家说靠着圣灵的引导。
靠着圣灵的引导。
不是凭血气，
不是凭血气，
因为血气只会带来争执，是不是带来争论？属血气的都喜欢争执，我说对，你说错。血气不成就人的血气不成就神的意。阿们。
阿
们。因为不能在血气里面活，不能在血气里祷告，而是要在圣灵里，圣灵引导你，不能够在血气里。有的时候你觉得你祷告的挺好，但其实是在血气里面，神并不纪念。所以我们需要来悔改，让圣灵引导我们。我们的祷告要进入到属灵里，进入到神的话语里。阿们。以弗所书6:18，
以弗所书6:18，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必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阿们。
神教导我们祷告要什么？大家说靠着圣灵。
靠着圣灵。
所以你看这个经文提醒我们，祷告首先就是靠着圣灵。多少人祷告是靠着圣灵？问你旁边的人，你祷告是靠着圣灵吗？
你祷告是靠着圣灵吗？
有的人祷告是想说啥说啥，根本就没有靠着圣灵。靠着圣灵，你得先邀请圣灵。一般我祷告都会先邀请圣灵， 求圣灵来帮助我祷告。一般我祷告是会，我个人的祷告生活是我喜欢先方言祷告，20分钟到半个小时，有的时候然后再进入祷告。那个时候我就已经血气都没了，已经进入到圣灵里了。有的时候连续祷告一个小时以后，我说连续方言祷告，持续方言祷告一个小时以后，一般都会有圣灵的火降下，那就更不会在血气里祷告。所以如果你在血气里就方言祷告，如果你没有方言恩赐，你就向你求，这个不用求方言恩赐，你只要求圣灵充满你就行了，圣灵充满你自然就会有方言。所以我想说什么呢，就是说在这里呢，神提醒我们靠着圣灵祷告。阿们。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多方就是多种方式，多种方式包括方言祷告、悟性祷告、宣告祷告、发言祷告，随便你，反正就是多方祷告，多种方式祷告。阿们。所以你要学习祷告的方式，不要我就会一种，是吧？祝福我，我哥哥工资再涨一点，再来一套房子，是吧？感谢你，阿们，睡觉。说祷告完了就睡觉，你要是这样祷告，我跟你说，你永远都是个小孩子，你就长不大，需要多方祷告。生命，我这次只给你们，我这次主要给大家教导的是说语言的祷告，这也是帮助你加增一个祷告的方式，这也是一个很有能力的祷告方式。但有很多，你在我的公众号里发现我教导祷告方式有很多种，很多种，所以我们需要操练多种的祷告方式。阿们。多种的祷告方式，但主题是靠着圣灵，多种祷告方式也是靠着圣灵的引导，圣灵会感动你这个时候用哪种方式祷告最好，这个时候应该用什么祷告方式最好，这个事儿就得靠圣灵了。阿们。不是靠自己，对，圣灵有的时候会感动你，这会儿不要求了，光感谢感谢式的祷告，就是有的时候圣灵感动你，这会儿不用方言，不要悟性，只要方言，有的时候是不要方言，只要悟性，各样各样很多。所以我们明白，但是前提就是给我们提醒要靠着圣灵祷告。那么这也跟我们的主题有关系，我讲了这个，我们需要来在圣灵里祷告，不要在血气里为人祷告。那怎么做呢？有一点可以帮你做到，就是你在祷告前呢，你就可以邀请圣灵，你说大家说圣灵啊，
圣灵啊，
求你来，
求你来，
掌管我的舌头，
掌管我的舌头，
掌管我的心思，
掌管我的心思，
帮助我来祷告，
帮助我来祷告，
我不会祷告，
我不会祷告，
求你帮助我，
求你帮助我。
阿们。
阿们。
要诚心说是很有效果，再祷告，这也不耽误事，几秒钟。有的人就不舍得花这个时间，你挣扎的时间都够说这个话了，所以你要说，邀请圣灵是这样，你不邀请他，他不来的。其次呢，我刚才给了大家建议，如果你有方言祷告，那就更好了，你就直接开始方言祷告，方言祷告个15分钟、20分钟，你就会发现你开始对圣灵敏感了，血气杂念都没了，进入到圣灵里就可以祷告了，因为在你方言祷告的时候，圣灵会帮助你清除你里面的不好的动机。方言祷告，圣灵能做很多的东西。如果你没有，那你也可以祷告求圣灵帮助我，甚至加上这句，除掉我里面的不良的动机，除掉我里面的自私的动机，这是为祷告而预备自己。阿们。祷告不是简单的，你需要为祷告来预备自己。啥意思？你要为祷告而预备，为祷告而祷告，就是这就是为祷告而祷告。祷告也不是你想的呀那么简单，祷告魔鬼最不喜欢你祷告，所以他要拦住你。那么你怎么提高祷告效率呢？你先做一段邀请圣灵的祷告来帮助你祷告。阿们。再一次，如果我们为别人代祷，听好了，那么如何有效的为别人代祷呢？神让我发现这个秘诀，你可以先求圣灵赐给你对这个代祷对象的爱心，你向圣灵求，主啊，赐给我对这个人的爱，你的爱，不是我的爱，神呢，让我得着从神来的爱，让我摸着神，你对那个人的心意，神，你对那个人的眼光，你对那个人的负担， 主啊，你让我摸着，给我你对他的爱，然后再为他祷告，你发现你的祷告就不一样，甚至你能看到一些你以前看不到的事情。为他祷告，那个方向就开始被神引导，因为你是在神的爱里被引导。阿门。那你就不会偏离靶心了。在私意里面为人祷告是危险，需要在圣灵的引导下啊，你可以祷告主啊，赐给我对这个人的啊，你对他的爱。你可有的时候我为人祷告，我真的不想为人祷告，甚至我厌烦他，但是当我祷告主啊，赐给我你对他的爱，你对他的负担，你怎么看他的啊？有的时候就觉得为他祷告，突然觉得这个人不是那么讨厌，这个人还是有挺好的，有神的护照。有的时候是真实的，你要是有的时候圣灵感动你为某人祷告，你确实不想为他祷告，那怎么办？你就得祷告主啊，赐给我你对他的爱，你对他的眼光。阿门。所以我们需要求让天父啊，让圣灵将天父的爱啊倾倒在你里面，这样你就会发现这个人他啊不一样。因为神看人跟人看人不一样，神看人，人神是爱，他看人会看到人的可爱的一面。哈利路亚。再可恶的人在神眼里都会看到他的可爱的一面，可是我们人看不到。所以我们需要，我们需要来求主的爱领导我们。跟我一起说，圣灵啊，
圣灵啊，
将天父的爱，
将天父的爱，
天父对这个人的爱，
天父对这个人的爱，
可以包括你的丈夫啊，孩子啊，你的代祷对象，浇灌在我里面，
浇灌在我里面。
主啊，我需要为他祷告，
主啊，我需要为他祷告，
但我不知道怎么做，
但我不知道怎么做，
求圣灵来帮助我，
求圣灵来帮助我，
来发出蒙你垂听，
来发出蒙你垂听，
蒙你悦纳的祷告，
蒙你悦纳的祷告。
圣灵帮助我来爱他，
圣灵帮助我来爱他，
让我摸到神对他的爱，
让我摸到神对他的爱，
神对他的眼光，
神对他的眼光。
奉耶稣的名，
奉耶稣的名。
阿门，
阿门。
啊，你可以先这样祷告，再为他祷告，啊，就会发现容易了，知道怎么为他祷告，啊，屡次操练，你就会开始进入先知性的啊侍奉了。因为啊，所谓的先知呢。有一次神启示我一个挺奇妙的话，但是我分享出来可能你不会领受，这个比较深，连我现在都不太容易能够认识，但是我知道是真理。就是神启示我，让我知道所谓的先知预言其实就是神在那个时刻让你摸到了神对那个人的计划，神对那个人的眼光，神对那个人的爱，所以传递给你了，所以你说出来还不是你的，还是从神来的。阿门。那就是先知预言，因为从神来的往往他看得远，他看到他的未来。但这句话到现在啊，我自己也没有活在其中，所以啊，但是我知道这是从神来的话，很深奥。有的时候神启示我们一些啊深奥的信息，并非是你活出来，而是提醒你，你也要这样活。但我讲给大家听，让你知道所谓的先知预言，这是很有能力的先知预言，摸到了神对那个人的爱。摸到了神对那个人的计划，摸到了神对那个人的眼光，神愿意跟你分享他对于那个人的计划。阿门。所以真正的先知预言呢，是需要爱在爱里面，在爱里面才准确。阿门。不是在别的里面，在爱里面。如果你有神的爱，神会把你带进很多的先知预言里面。但这样的人生想要有神的爱是很难的。为国家为城市也是如此，你要先如此祷告。跟我一起说，主啊，
主啊，
求你把你对这个城市的旨意，
求你把你对这个城市的旨意，
你对那个城市的眼光，
你对那个城市的眼光，
你对那个城市的负担，
你对那个城市的负担，
你对那个城市的爱，
你对那个城市的爱，
放在我里面，
放在我里面，
向我显明，
向我显明
你对那个城市的旨意，
你对那个城市的旨意。
阿门，
阿门。
对家庭、对国家、城市都这样祷告，先这样祷告，这叫预备你的心进入正确的水流。哈利路亚，
阿门。
我需要进入正确的水流，进入正确的圣灵的水流，啊，你的祷告才有功效，不然你自己会很挣扎。有时候你祷告会很挣扎，因为你没有进入水流， 进入水流的人就不挣扎了，让圣灵带着你游啊游，游啊游，啊，尽管游就行了，你就让那个水流冲着你跑。哈利路亚，那还有力量，还不累，你还享受这样的祷告啊，才是啊你需要发展的方向。好，现在给大家再分享一个奥秘，我就可以结束今天晚上的分享。这个也是神给我的一个启示。有一次我在默想祷告的时候，圣灵给我一句话，很有意思，我现在念给你听。圣灵给我的话说的就是，初级的祷告是人与人表同心，初级的祷告是与人表同心，但是进入高层次的祷告就是与神表同心。我再说一遍，初级的祷告是与人表同心，高级的祷告是与神表同心。表同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初级的祷告就是用人的情感出发啊，别人一个人，因为你心里看到的，你所说出来是你对这个人的想法，你对这个人的思想，你所感受到的。但是高级的祷告是这样，更高层次的祷告是你摸到了神对这个人的心意，神对这个人的计划，神对这个人的蓝图，阿们。然后你表达出来，你释放出来，那是绝对有能力的祷告，那个祷告很可怕。我说的可怕是好贬啊，不好意思，会发生极大的影响力在那个人的生命中。那个祷告是很有能力的祷告，但是是不容易的，因为你得摸到，那是高级祷告。所以高级的祷告是释放神的心意，运行在地上，无动行在天上，阿们。初级的祷告只不过是在自我的层次里面来释放你对那个人的怜悯和爱，以及你所能感受到的那个层次，那是初级祷告。但是我们都需要从初级祷告过渡到高级祷告，阿们。那需要一段漫长的路要走，但起码你知道还是有高级的祷告的，就是圣灵启示我的比较初级的祷告，我再说一遍，是与人表同心，而高层次的祷告是与神表同心，阿们。个人、家庭、集体、国家、城市都是如此。所以高级的祷告都是摸到了神的心意，释放了神的心意。因为祷告不是改变你，祷告不是改变神，祷告是改变自己的，阿们。祷告是让神的旨意成就的，最终你要达到这个阶段，祷告是你要看到不是让我的心意得满足，是让父的心意得满足，阿们。让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耶稣在说什么？耶稣在说最高层次的祷告是让神的心意通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阿们。我们天天在念主祷文，你并不知道它的意义。所以愿神怜悯我们，帮助我们的代祷进入更高的层次，进入到与神表同心的层次，阿们。那你就需要常常来操练，渐渐的你会有神的爱，就能摸到神对那国那民那地那城的心意，那人的心意，就可以进入到启示领域。他说进入启示领域，
进入启示的
启示领域，你就会得到先知性的启示，可以为那人那国那民来发预言祷告，哈利路亚，就能释放神的心意，那就是释放神心意的代祷，那是最高层次的祷告，哈利路亚。这个方向是这里了。当然你需要从初级祷告操练开始。所以愿神怜悯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与神表同心的代祷者，而不是停留在与人表同心，更不要做属血气的代祷者，要做属灵的，被圣灵管制的，被圣灵引导的代祷者，阿们。
阿们。
在神启示的流里，而不是在属血气的流里祷告。你要知道你在哪个流里，对你旁边的人说，你在哪个流里。如果你在错误的流里祷告，你就是行巫术。你要在神启示圣灵的流里祷告，那才有效。有人在错误的流里祷告，祷告的东西都是从邪气里，甚至从巫术里发出，那我就可怕了。所以我们要在圣灵的流里祷告，阿们。好，每个人起立，我们来祷告。 每个人开口祷告，求主来帮助你。每个人开口祷告，如果你有控告别人，现在认罪。每个人都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无知所做的，现在向神认罪，主啊，赦免我，因为我无知啊，无知，现在向神认罪，神赦免。就是跳入你的祷告生活，不再来控告人。如果你是父母，经常控制自己孩子的向神认罪，要给他更大的空间，不要控制他。控告别人的向神认罪，不要控告祷告。每个人向神来承认的过犯，回应祷告。 每个人向您举手，安静我们的心，求圣灵引导我们，安静我们的心，闭上我们的口，闭上眼睛，敞开我们心灵向主，打开信心的眼睛。只有耶稣，只有你，没有别人。我们让主的同在彰显在我们里面，安静的领受。安静的领受，不要祷告。主啊，让你的同在引导我们，同在彰显在这。Jesus， 安静，不要祷告。那一个姐妹，安静下来。安静的领受，让主的同在引导你。那个姐妹不许祷告，听见没有？安静下来，安静的领受，学会安静领受。祷告不是光说，要听主的话。
在你面前，在。 在释放我们，赐下自由。领受，主的同在就在我们中间了，主正在释放我们，赐下自由。领受，敞开心，领受，让主的自由充满你，释放你的灵，释放你的心。
冲去一切无数的影响，冲洗干净，奉耶稣的名。
圣灵的江河，冲洗干净，冲洗干净，冲洗干净，是巫术带来的影响，巫术的箭头全部拔出，奉耶稣的名，主啊，你来冲洗干净，你来医治，你来缠裹，是巫术带给家人的破坏，主耶稣，你来医治，你来缠裹。乌拉巴香巴拉冈巴拉巴西德，释放每一位家人，主，包括观看这视频的家人，奉耶稣的名，主啊，释放，释放，释放每一位家人，脱离巫术的影响，脱离巫术的影响，脱离一些巫术的影响，脱离一些控告的影响，拔出一些控告的箭头，主啊，一直缠裹，一直缠裹，一直缠裹，让你圣灵的江河涌向，流向我们的心田，流向每位家人的心田，带来医治，带来自由，带来释放。神啊，你的爱断开一切的仇敌的恶，你的爱断开一切巫术的恶，你的顺服充满我们，让我们存心顺服，有基督的谦卑，胜过一切巫术的影响。圣巴卡玛巴斯达拉巴斯达玛斯达拉乌达，每个人在神的同在里，主的同在就在我们中间，一波一波的江河涌向你。在神的同在里，你可以开口来宣告，来破除你家庭的巫术，破除你个人生命中的巫术，破除你教会的巫术。每个人开口来祷告，在神的同在里，在灵洁里的奉耶稣的名宣告祷告。我奉耶稣的名破除我家庭的巫术，破除我家庭的巫术。耶稣的爱充满我的家庭。
奉耶稣的名，只是为你的教会祷告，无数大大的 宣告神的爱充满教会。
阿门，阿门，
哈利路亚！将荣耀归给神。
阿门。